西坛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春风拂晓，绿意盎然。那五一假期呢，马上就要来了。那从4月26日起，一直到5月12日，喜剧联合国将为您带来一场前所未有的喜剧盛宴——王炸喜剧节。那不仅会有紧张刺激的王炸全国脱口秀大赛，还会有各式各样的优秀单口喜剧专场，比如说贾浩的《一直躺到生活变好》，小罗的《小罗 TXT》，七七的《我的美丽适可而止》，大老王的《局部和解二》，土提的主打秀。汪德发的汪德发只能演汪德发，于博的死地后生，咸鱼的我打不赢爱情，王子涵的我呀，以及周奇墨 Storm 瓜哥领衔的各式各样脱口秀拼盘演出。购票方式呢，都是在喜剧联合国的微信小程序。五一假期让我们不见不散，今天呢，让我们聊聊漂泊感，专注西坛路，让我们听起来吧。
西坛路、yeah! 非常开心和大家见面、啊、然后呢我们这一期呢想跟大家聊一聊我们生活中的漂泊感与孤独感，也是给大家请到了四位漂泊和孤独大王啊！现在开始每个人想一个和漂泊有关的 title 啊，刘振东、
刘飘飘、
刘飘飘、刘振东啊，让让可以啊，可以啊，非常好。小菊，
我要局孤独，
局孤独啊，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没想到吧？阿迪，阿迪，阿迪，快快，
阿飘对吧？
阿飘，阿飘，阿迪啊，来自杭州的阿飘啊，那个小罗，
我不参与这一趴，太幼稚，
孤独患者啊，孤独孤僻患者啊，然后那个可以啊，然后呢，这期呢就给大家
咸鱼，
忍不住化身一条孤独的鱼，这个太突然了。然后呢，好、啊，然后呢，先采访一下咱们这个几位主播朋友们，你们现在是不是这个属于漂泊的状态？然后你喜欢漂泊吗？你觉得你是一个渴望漂泊和自由的游侠，还是说你是一个比较思乡、希望安定的一个安定者？东东。
思乡的游侠，我现在属于一个漂泊的状态嘛，但是我还是想回老家当一个小镇青年。
小镇青年，
嗯，因为我觉得小镇青年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周围的人都不比你强太多，不是优越感，就是没有那么。
在上海，你会觉得你比大家差很多吗？
对啊，大家英语都挺好的，在那玩。
Yeah，Storm
什么之类的，
对吧 ？Yeah，I say，I can't，I can't understand。Yeah，Yeah，Yeah。
你还
是唱歌吧，小菊。
好好，那个小菊呢？小菊现在
我现在没有在漂泊了，我现在就在上海住着呀。
本地，我们特地请到了我们大城市老炮，好不好？小菊，大城市，
对，
大城市小炮，
大城市小炮，
大城市年轻人啊。
但是我是那种能不在家就不在家，能走就走的那种人。就是如果今天有个人跟我说可以走，我就走了
啊啊！
你们家是有这个什么检查的卫生的宿管啊？
就是因为我不太喜欢待在家里面。那、如果比如说我最近觉得没有什么想玩的想法，然后也觉得应该要安定一点嘛，就是享受这种生活，我就会在家里面。但一旦我有这种念头了，我就离开了。
你待在家里是和
有时候我是自己没有，有时候我是自己，有时候我会跟我妈还有外婆这样子住、
住在一起。我们罗哥呢？罗哥，
然后我是一个客家人，
哦，
对，然后
你那个族上你不是汉族，是客族？
客家人是汉族的，
哦，是汉族，
客家人
族，
我不太清楚，对不起啊，我是学理的，对这个文
哦，那确实不清楚，嗯，学理不学这些，
是不学、
啊？是，我们学画画的也不懂啊。
对，就是客家，反正客家人。然后我9岁到厦门嘛，然后就我现在也感觉大家对我的直观感觉更像闽南人一点吧。
你说话可能感觉会
对
会
对, 对，
因为我们分不太清福建闽南闽东什么这些。
对对对，确实是。但是我当然我说起老家肯定还是老那个老家，但是在厦门生活太久了，归属感也
在归属的，而且你父母也在厦门。
对，就是跟着爸妈一起搬到厦门。
哎，但我觉得福建在什么地方归属感都很强。哎、我以前有谈过一个男朋友，他是一个厦门人，然后他在星巴克要说闽南话，但是闽南话就有点听不懂了。我实话实说，因为我从来没听过闽南话。
你不用实话实说，肯定听不懂。
对，而且闽南话就是边边边这种感觉。
哎，他这个有点像，哎，你懂吗？就是在如果在美国，人家学华人讲话会有种族歧视的感觉。
你也学一下上海人讲话，
什么有喵喵喵？
你们上海人怎么那么咋？怎么那么咋的？怎么那么徐霞客啊？怎么？ 哎呀，我刚才的表达是我最喜欢的喜剧专场是
他没来今天
啊，他没来，
可以吧，
啊，吓死我了，
是的，嗯，然后我就感觉他就一直他讲，我说你能表现一下你是个福建人吗，他，啊，我觉得你表现一句两句就差不多了，嗯，他讲了半个小时，嗯，他那个地方就是变然后我一句话都听
他个咬字但发音一样吗，
对对，然后一直在讲，然后讲完最搞笑就是我感觉可能是他那边传统真的是比较传统，嗯，还有很多传统文化他会传递给我，比如说不能坐飞机
啊，
他说他们家那边觉得坐飞机会掉下来
啊，
对，
所以你才
可以坐船
是吗，
哦，原来是这样，
不是，反正他说坐飞机要掉下来，然后他去再远的地方也要坐高铁或者怎么样，嗯嗯，然后还有就是我之前就是西塔路分享那个不让我吃皮蛋的那个也是他，
为什么
他就是不允许我吃皮蛋，因为他说皮蛋这个东西很臭，
那他皮蛋确实臭，但是跟闽南风俗
和地域好像没啥关系。
我一直以为是闽南风俗。
他们自己嚼槟榔不让你吃皮蛋，福建人嚼着槟榔，你别吃皮蛋臭啊！
但我觉得福建人好有归属感，我觉得他在上海一点没有漂泊的感觉，因为他可以靠这个变变变半个小时，你知道吗？
不是，我问一下，他是在上海的星巴克跟一个店员变变了吗？
是跟我
哦，跟你
对，就是跟我聊天嘛。然后我说，哎，你不是闽南话？我说你可以表演一下吗？闽南话，因为我没听过正儿八经的闽南话嘛，只听过那个爱拼才会赢嘛，对不对？哎哎，比啊，就是那个
的。我也赢啊，
真的是喵喵喵哎！
对不起啊，
对，然后
对不起罗，
你会被冒犯吗？感觉
我不会不会，我没有归属感，
无所谓，
又不是我老家，
对呀，啊。
还是闽东，
哎，然后他们说还要他回家还要祭拜他们家的一个活着的祖宗
啊，
对，我觉得好奇怪，
活着的祖吗，
活着的祖宗我也不知道，
那个，
但我不敢继续问了，因为我知道福建那边是有那种信仰的嘛，
但没有这种，
真的吗，那我只能说上当受骗，
福建人吗，
对，
妈祖之类的，是
他利用这个地域差异来，
对，那反正把我哄得一愣一愣的，我当时听了吓死我了，我感觉不答应他就会遭天谴，你知道吗，就是，
我现在决定给衡水增加五条风俗啊。对，这个好，感谢这个
他是不是其实是出轨，然后哎打电话说，嗯，哎祖宗别再催我了，然后
你真是我的老祖，
我要去我见我的活祖宗了，
哎，然后准备跟他老家的女朋友打电话说我给你表演一段30分钟的闽南语吧，然后把 AirPods 带起来说哎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哎呦，太合理了，一切都解释通
了，上了吧？这才是厦门人。
好，
怎么？他说这才
是厦门人。
感谢罗哥。我们罗哥呢？罗哥。罗哥是个海人，
我先讲吧，我讲完阿迪不怕接不住
啊，哦，那你先讲吧，
阿迪来来来来，
我现在不漂泊，我常住厦门，然后周末会在各地演出。
你是厦门人吗？
我不是厦门人，我是福建人，但我小时候搬到厦门了。
哦，
然后现在不漂泊，然后以前漂泊是因为大学刚毕业第一份工作是船员。对，然后对当时选择跑船是因为我觉得高考考得不好，然后想要。因为我理综涂错卡了嘛，然后我爸查分的时候，
哦，你涂错卡了，
对，他说哇你这个牛逼150分，我说这是理综，就是老爸就是然后涂错卡，然后那个就是我想要弯道超车，
哦，
然后我想要弯道超车就是超越同龄人，因为船员的收入很高嘛，
哦，
他就是牺牲你的时间最有换来的钱，就他跟坐牢的
但是给钱的坐牢，
就是反过来你懂吗，坐牢是先拿到钱之后再去做，
明白明白
啊，
嗯，
这个很好很好，我们可以来点。
哎，收入有到多高？
收入就是
比单口
我们高，那个年代就已经很高了。我那个年代零几年就有，不是我大学毕业12年就有2000多美金
一个月，
一个月，对，
算算
那个时候还
271414000左右，
哇，
对，那个时候算比较高，
他这高考已经，
而且他高在你在船上化不掉呀。
啊，
哦，
所以每次休假回家你就会有很多钱，然后我记得当时我的大富他好像1999年的时候他的第一年就挣了的钱能可以在那个湖北买一套房，但
是湖北他是湖北人，
对，他湖北人，他可以买一套房，然后他选择了就刚出社会他选择了买一个笔记本电脑，
湖北是这么换房子的，科技就是力量，
对，他觉得笔记本电脑在未来可能会涨价，所以
啊，
不 囤了很多是吗？
对，有很多网上邻居嘛，对吧？
对
啊，这个啊，不用买房了就啊。
对，漂泊了大概前前后后漂泊了6年这个样子。
你大概出一次海要多久才能回来？
出一次海最长的有在船上待过12个月，
就是一年
啊。最短的大概7个月。哦，
一年啊。
啊，一年一年，
春夏秋冬都在海上。
哪一年是没有春夏秋冬的呢？
那也是啊。那也是。
对 对，一年。
哦，那你觉得你喜欢这种漂泊的状态吗？还是说
我当时是觉得它可能会浪漫，这个故事
去之前还是？
对对对，因为小的时候看了那么多浪漫的动画片，或者
大力水手、
海贼王啊。哦，我小时候确实是大力水，对不起啊，没装成功。对，海贼王什么的，我以为会很浪漫，我以为会掌握很多技能，然后
捕鱼。
对，我以为会有很多技能，但是后来我发现，就是你学会的最大的技能是，还可以在一个空间里面自处4-5个月。
就是特别会蹲橘子，特别的。
对，我当时觉得这个技能在未来会有什么用呢？
对呀、
啊，哎，没想到用上了。
哎呀呀呀呀！
没想到，确实，
对，我特别能在一个空间里自处。对，就是后来就习惯那个感觉了。
习惯在海上，
喜欢独处。其实他你会忘记自己在海上。
哦，
就对，因为他
你不晃吗？在海上。
对，就是说漂泊，就是他漂泊感，漂是肯定有这个感觉的，就漂泊就是不一定，
漂
就是
这个，
就是你知道你在漂，但是你会习惯。我第一次靠港的时候，我踩在那个结实的地上的时候，我突然有一种眩晕的感觉，
晕地了。
哦，稳定
怎么不摇啊？对对对，习惯了。对对对，
那你们船上大概有多少人呢？
一般来说标配可能正常是20出头。
怎么打发这种孤独感？
怎么？就是3天之后就习惯了，
哦，
因为其实最难接受的是没有信号这件事情。
哦，
当年还是现在的船员，我听说是有信号，有卫星信号，对，但是当年我们没有，我觉得是前3天很不适应，那后面就习惯。
前三天
就刚刚离开陆地开出去嘛，开出去慢慢慢慢就没信号，那3天特别难受，然后后面就习惯了，就感觉回到小时候，没有手机的时候。
都要做哪些工作呀？在船上？
我是驾驶员嘛。
哦，你是驾驶员啊？你们20个人能开多大的船啊？
就是20个人开多大的船都可以，20个人就够了。
哦，
他又不是人力的，为什么要？
哦，不是那个啊，自行车啊。哎，不好意思啊，我还是在那个公园呢这块儿，不好意思啊。
因为郑和他们的船人是很多，对，蒋帆船，对，我们就是3个驾驶员，大副二副三副轮班，对，然后轮机就是机舱。那个部分就是3个轮机员，那2轨、3轨、4轨，然后有轮机长、有船长，然后下面还有水手跟机工，然后还有一些后勤的大厨跟服务员，对，然后我们20个人就把船开走了。
你们是偷船去吗？还是怎么回事？
后来遇见海警了吗？是这
个，再也没开回来过。
还有很多问题，我们一会儿再问吧，
好
不好？阿迪老师，
我这就很无聊了，我听
他
讲完
了。他刚说了，说吧，你在哪漂啊？
对，就是09年在杭州上大学。
什么大学？
我是学画画的，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对对对，
哎呦，
厉害厉害，
很厉害吗？
没什么没什么。
和卖电器那个有啥关系啊？
没有，就待到现在，
一直是属于一个。你觉得你喜欢漂泊吗？
我习惯了，就是首先杭州它跟，因为我是黑龙江牡丹江，牡丹江市呢我们城市比较小，然后我觉得大城市相对来说比较包容感比较强一点。
怎么？你们那反正不包容吗？
也不是说不包容，
黑龙江排外啊。
他不，
这上海人，
上海人都不敢去。啊，我跟你说，
都过来了。
我们主要是，你像有些行业，比方说你脱口秀，我们老家就没有这个东西。你回去你做不了。我回去如果想做脱口秀，我得先学2人转，你们可以理解吗？就是，
然后再把搭档挤兑走。
对，
然后再1个人转啊，
1个人转就
是
你得有点绝活，他不太一样。这个很重要。
因为我是从初中就开始住校，我刚住校那3年就会非常想家。我会我们就每周就周中住在学校，周末回家。我每周日下午去学校的时候都会哭，
哎呦，
哇哇大哭，就会有那种，就他们就会给你散播那种恐惧，他们会跟你说，我妈。
哦，你妈散播啥恐惧？
我操，我以为摄魂怪呢，是谁呢？
什么到了
伏地魔嘛？他们俩有。
我说你怎么初一蹲级？
是，他就会跟你说，你要是去学校，你想家，你哭啊，
你就要蒙在被子里哭，你要不然别人看到你就会说你软弱。然后我到那个，
可是你现在说出来就很软弱。
我到初一到了那个蒙在被子里哭的时候，发现大家都在哭，发现
那大家都在你的被子里吗？
都在我的被子里，也太奇怪啊！
都凑在你被子里，
那你怎么发现的呢？
哥几个过来。
就是有一次我发现大家，就是有几个朋友也在被子里偷偷的，
被子在抖。
那不是在哭啊，哥们儿，
是在哭，在哭
啊，确实啊。然后那个上一期周老板来的时候，你们就讲这黄狗，然后那个确实，然后那个后来我们所长发现我哭了，他跟我说你不用那个啥，你那个难受的话你就说就行，因为我们刚到的时候
一起哭，
我们刚到的时候大伙就抱头痛哭，
抱头痛哭，
对，就我刚住校那会儿就特别想家，就想想爸妈。
初中生还比较小，十三四岁，
对，十三四岁，到高中就完全不想家了。好，我们问问大伙吧，好不好，朋友们，我们问问那个。
啊，方舟子漂泊过吗？
我就一次，以前那个在泰国曼谷出差3个月。
哎呦，异国他乡啊，怎么样的？
然后我本来以为就是到那边去会有漂泊完就很孤独，
结果乐不思蜀。
哎呀，
哎呀，
对，因为那个时候也是第一次出国，
很开心。
对，很开心，因为就是远离爸妈嘛，然后一个人就很自由自在，你知道吧？而且在那边就是我不夸张的说。就是在那边的工作量只有在上海的1/20。
哎呦，
我每天，而且拿两份工资啊，上海一份，那边
因为你是
外派去，
对，外派的，对。然后就那边就每天就闲到什么程度，我每天早上1个小时慢悠悠的做好，一天的活已经干完了。
哎呦，太爽了。
然后中午到对面的大学食堂去吃饭，因为那边比较便宜嘛，
泰国大学，
对，泰国那边一个很好的一个大学。
嗯，
然后吃好饭以后好回来坐一会儿，然后准备下午茶，然后再到对面大学那边星巴克里面去喝杯星巴克。
这大学真是苦了，
你怎么下午喝咖啡啊？你这个晚上怎么办？
因为上海人下午都要喝咖啡的呀，
啊，
你懂啥，
啊？上海人在哪里都是这样的啊，不好意思。
他的生物，他刚刚描述好像船上那种菲律宾船员。就是菲律宾人的典型，就是干了一会儿活他就说 coffee time， 他不行了，对，他就只能坐一会儿，他就必须要去休息一下。他们已经习惯了，他们生活很闲散了。
然后呢，你们就干活。
我们就是中国人，就看不习惯嘛。怎么上班时间不上班呢？
没有炸着你的意思啊，方舟子老师。啊啊，行。
然后晚上嘛，就跟几个同事一起到处就是拔草嘛，
草，
还有哪家好吃的
网红，
对，
塔。
不用网红，就是反正每天就是每天都要下馆子，肯定每天必须要下馆子。
哎，好爽啊，感觉。
物价
只有那个吃饭有补助的，是不是也？
没有没有，
便宜，
对，确实很便宜。
去过泰国吗你？
我刚
给他讲讲咱们去泰国的事。
当时啊，我们泰国飘了、
啊，他那个确实泰国很便宜，
对，物价大概只有上海的1/3。
对对对，非常非常便宜。谢谢啊，来，哎，
你好，我是辽宁本溪的。
哦，辽宁的，他们老乡，
东北老乡，
东北老乡。
本溪高中特别有名，全国特别都很有名。
嗯，咱们这期不聊高考，但是
好吧，
可惜了。
我是想说，有两个挺有名的，李雪琴是那儿毕业的。
哦，是。
还有一个奇葩说的选手叫赵英男。
哎呦，太厉害了，
没听过。
哎，我们给辽宁鼓鼓掌吧。谢谢啊，谢谢。
辽宁队加一分啊！
好，可以啊，
加一分。
聊漂泊吗？
哎，对，是。哎，您知道？哎呦，
不是聊家乡的名人，好不好？
我以为您是李雪琴的那个。
没有，就是。是我从高中毕业就开始，我到辽宁的，然后我是在重庆上的大学，然后大学毕业之后，然后去了北京，后来来到苏州了。
怎么样啊？喜欢漂泊的感觉吗？
就不喜欢，就想安定下来吧。
哦，那你现在是在苏州生活？
还在苏州。
是打算以后在苏州安家吗？
应该是这样。
目前的计划，看苏州让不让，就是这样。这苏州同意了，咱就安了啊，是这样一个状态。
是这样。
哦，感谢你。
咸鱼是哪里？
不是。还有反问环节。也就是说，也就是说，您是完全不听之前的节目啊？对对对，我是一个河北衡水人，河北
衡水中学。
对对，我们衡水有两个高中特别有名，
衡水一中、衡水二中。
衡水一中跟衡水
二中，
但是衡水没有什么名人，可惜了，这一环输给李雪琴了啊！你说说啊？行，谢谢您，谢谢您。哎，您好，大哥，
我是上海人，但是我是。 我漂泊比较久了，我在北京待了将近十年。
哎呦，您这说话、普通话确实是感觉有点那个。
那个，因为没办法，这个因为结完婚以后吧，正好这个咱们这个我原来出的这个行业就是在上海那时候不太好，然后机会不多嘛，后来就去北京了，然后待了大概十年吧，现在就是每年就怎么每个月大概回来一趟嘛。
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啊，你是老去正经八八录博客吗？
对。
哦，你是那个？哎呦，我看这大哥那个，哎呦，这一身纹身，我说哎呦，这多牛逼啊！然后每次在这发啊，我老婆，他那个不让我出来，那个啊，那个啊，哦，正经八八的那个大哥，您是？哎呦，太好了，感谢您，感谢哦！哎呦，纹身也看清了，纹的那个小土星嘛，啊，多可爱呀，啊！你看看，特别可爱啊，大哥。
因为其实西坛路是用也是因为一个就是属于漂泊感那种乡愁吧，因为我最早听那时候闲聊开始，后来我就在想说上海有没有，然后后来我就去找到那个联合国，然后我在
喜剧联合国，喜剧联合国，哎呦，
你们这都是啊，
这种事情像基层反应就可以了，
对，然后
给我搞个播客，
然后去年听完第一听完几期那个闲聊以后，我第一次。去线下听也是在喜剧联合国，在那个湖滨路地下 B 一的时候，然后后来我就后来开始找到以后一直在听的，但是只是一直没机会来录，所以今天正好我在的时候，我要来听一下，要录一下。
好好好，跟漂泊感有什么关系？
有啊，当然有啊。这就是我想说下去的，就是我一个作为一个上海人在北京，其实从个人角度来说会有很多的漂泊感，因为上海人跟北京人之间的这样的矛盾
互相
就是互相对互相咬，哎，这种感觉就是
您还在北京咬北京人，
咬北京人太牛逼了，
这不合适啊，咱们没有地域优势您知道吗？
是就是有一些这样的一种抵触感，但是呢就时间长了也无所谓了，就是后来也大家同化了，他们而且呢他们总我刚去的时候他们总觉得我这人老装逼了，喝酒吗？对，喝酒白酒不喝的，然后什么，然后呢就是什么，有时候有些东西吃的东西，咖啡我是真的是那时候他们不喝咖啡，我喝咖啡，他们喝茶，就这样。
哦，确实现在北京也开始
喝咖啡，
对
对对，就是您影响的嘛。
哎呦，一手推举，
对
啊，一手推行啊，这个，哦，
也是联系了联合国，
对对对，
这个真得联系联合国了，这联系我们没用了，这个。哦，谢谢你。咱们这样，咱们第一趴简单采访一下，好不好？有没有说就是沪漂的朋友，或者说长期在外地的朋友想发言的，聊聊你的漂泊感受，或者说你……哦，可以，可以，来，这个哥哥长得很像那个韩国人，感觉啊，欧巴的那种感觉，他穿的衣服也很像。
那我们期待一下他的口音吧。
阿娘，阿娘，阿娘。telephone talk car， 不是外语吗？
我是一个重庆人，然后，对，也是一个沪漂嘛。然后刚刚那个咸鱼问有没有长期漂泊的感觉，我就想了一下，我说我感觉我从八九岁开始漂泊了。
哎呦，您这么早就来上海上班了吗？
您是童工是吗？您当时
没有？很小的时候呢，就是跟我爸妈一起去了，就是。南方的一个城市嘛，
你可以
不方便
城市，
可以这样的，可以这样的。
这个城市很敏感吗？
深圳
对，
那时候八九岁，然后他们在外务工，然后刚开始务工，后来做生意嘛，然后回家之后觉得我可能没有在他们的管教之下变得很不听话，所以觉得要把我带在身边，所以就把我从重庆带过去了。后来到了小学的四五年级的时候，我就觉得这种漂泊感，我说我要
四五年级您就有漂泊感了，
所以我就
学到静夜思的时候，是不是？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对对对，喜欢李白嘛？
对，
后来去了宣城，是不是？挺不错的，
对影成三人了，直接
那个，所以我很想回老家。对，然后但是我
四五年级就很想回老家。
对对对对，
有思乡情结。
然后但我爸妈还劝我。说那个你，
哎呦，他们家庭关系好和谐啊！
是
啊，我妈一般都是直接管我，你妈还劝你，
我妈是揍我一样。
对呀，
啊，
儿子你三十了，别说四五岁了，行不行？
这样是得劝你。
他说，你看你在学校都拿奖学金了，你还回去干嘛呀？
他就为了铺这句，我觉得他就等在这儿呢。
不是，奖学金了。
然后
四五年级在学校
拿多少钱呀？
四五年级是什么奖啊？
拿了一个50块钱的奖学金。
哎呦，那也挺牛逼的。
我们就是酸，不好意思啊。
我以为会有一个
你在学习上得过奖吗？
得过，
哦，
得过进步奖。
哎呦，太厉
害，进步奖，
要不然考不上大专啊。
OK OK。但是我回去之后也并没有觉得说有很有归属感吧，嗯，因为我在外面待了两三年之后呢，嗯，就发现自己跟原来的那些小伙伴就不太熟了，
想深圳了，回去之后，
对，
来了
也发现自己跟他们有很多不同，啊，比方说这个普通话说的比他们标准，
哎，
是不是？
好，就着他聊这个漂泊这个啥的，我想到那个很多就是你在这个外地的时候会有一些时刻会让你感受到那种漂泊感，但包括他刚才说的语言这个，我就挺有共鸣的。我是2020年3月来了上海，那个时候就住在那个有点具体啊，就是有点我住在延长路，咱们听众们可能不知道延长路是哪儿，他那个对面是一个医院，是一个医院，医院楼下就有很多医闹，你知道吧？
哦，我就去那闹啊。
那么认识的吗？甘小菊，
十院就是我段子里面那个讲那个十院，
对吧？
哎呦，那个，算了，我还是
那个大街上
就
会，
哎，
对，大街上就会有很多人一闹吵架，他们吵架都上海话吵，你知道吧？我可喜欢听人吵架了，我就听不懂，你知道？哎呦，急得我说干什么呀？这两个人急死白脸的，也不知道他说啥，就可能都问住了，你那侧那，你就是不是？就是这种，
还是有听懂的，
就只能听懂侧那，娘逼什么的，就是什么。
我觉得你语言能力比小菊强，
是的，
啊，他能你还能听懂一些，
喵喵喵的什么的，是吧？对吧？有一天有一个侧纳跟一个喵喵喵吵架嘛，是吧？拿着星巴克嘛，反正也是那个，就是会有这种，大家有没有这种说让你感受到那种漂泊感的时刻？不限于语言，我想了几个，比如说啊，一个人看电影啊、喝酒啊时候啊，或者说深夜很 emo 想找个人说话说不到的时刻啊，或者说有没有那种？和远方的朋友打视频，我是之前有那个之前在天津上班的时候，我刚到天津不认识新朋友，我就会下了班，然后咱们那个天津开放麦嘛，开放麦完了10点多，我会回家路上自己买一份凉菜，买一瓶啤酒，然后回家打电话跟我那个发小周鹏宇，就跟他视频，跟他聊聊天。
你还买日剧的嘞，你这个？
对对对，我就看日剧学的。
对，
他们就这样，然后跟他打视频，这种时候会或者说我爸会每天给我的那个。微信运动点赞
啊，
这是你俩唯一的交流方式吗？就是微信运动点赞。
是，主要是我也跟他的观念有一些没有啊，我跟我爸还是挺合的。他会给我微信运动点赞的时候，我就会想，哦，在衡水有一个小老头，然后就会有这种时刻，然后就类似吧，这种不管朋友啊、亲情啊，或者一个人的时刻，大家有没有什么让你感受到很漂泊或者孤独的事？
我来说一个吧，就是我之前不是在天津演出，然后去年9月份来到上海嘛，然后刚来上海的时候没有地方住，我就只能住咸鱼的家里，在咸鱼家打地铺，就那个时候是真
有，哎呦，咸鱼真不是人，我还
想打地铺，那我打地铺啊，让他睡床上，
搂着睡吗？你俩一起？
那不是，那时候是真有漂泊感，就是当时咸鱼。领养了一只猫，然后正处于发情时期，
确实，
然后对每天就是乱尿啊，然后它会拉完粑粑踩粑粑，然后就是它会埋麻沙踩到粑粑，
这个不是发情，这个是个人爱好，
对，
那个猫的，
对，
不讲卫生，这是
踩屎感，然后它踩那个，
哎呦，
它踩完之后，它会顺着我身上爬到咸鱼的床上去，所以我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第二天醒了，发现这儿有几个小梅花，然后一闻是粑粑味儿的。然后有一天晚上
又臭又可爱嘛，
有一天晚上我在那儿刷抖音还是 B 站，他推了一个那个广告，给我气坏了。就当时我是在打地铺，我很穷，我没法租房子。然后那个广告里是一个除螨虫的广告，一个女的就盯着你，贱兮兮在那儿问，想知道你的床上有多少螨虫吗？我他妈没床，你在哪儿？哎呦，我就很难受，很难受。然后他拿着放大镜说：“看你床上有这么多螨虫，这是你的床，不是我的床。”哎呦，这个时候，哎，对，这个时候漂泊感就特别强。然后想把它写成段子，然后大家又不笑，就更强了。
哎，今天不是挺好的吗？大伙都鼓掌，
谢谢谢谢。
这个螨虫这个段子，东东讲了10来回了，哎，最好的一个，
终于好笑了一次，
多好啊！
还点西坛路的听众，哎，
有归属感了。是，
好，
大家呢？大家，
我是我高中也留级了。
哦，
然后对我是高三留到高二，然后原来、
你不是高三上了两次，
我不是复读，我是留级，对，
提前复读你
啊，对对对
啊，
预料到会，然后我留级之后，原来的是住校的，然后因为我留级之后有一天晚自习突然到9点多钟，你那个时间的感觉会刻在记忆里嘛，你会感觉此刻你本来应该蹲在楼梯刚洗完澡打完球洗完澡跟蹲在楼梯跟朋友抽烟在宿舍、但是你却在另外一个校区里面晚自习，然后你就突然然后你就感觉你其实你完全回不去，就跟小时候那种感觉、就是你现在再多冲动比如说你想挽回前女友什么的、你想要干嘛，你其实你咬咬牙都是回得去对吧，买张机票想去看谁都回，但是当时
你想挽回前女友
就假设、
假设啊，
我前女友因为受不了我在咖啡厅讲闽南语就
听说了
、我就说就是你现在的很多你感觉你很恼你心里的东西其实都是可以解决的、买张机票或者干嘛花点钱，
但是那个时刻
但那个时候你发现那个是绝对回不去的，
你是会被禁锢在那个自习室里的、
对我没有，我就是意识到绝对回不去这件事情还挺让人窒息的，就跟搬到城市来说、我不可能求我爸妈说咱再调回县城吧，
再复读，
对对对、然后第三次就是在船上了，
就也是会有这种、
第三次就更进阶了，就是那个真的回不去啊，
是啊，
那个
买飞机票也回不去啊，那个、
对，因为有一年在西非，然后
西非是非洲的西部，
非洲的西部，对，
哎呦，
然后、
是吗？哎呦，
嗨，我这身是地理不行，不好。
然后我们刚有微信群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就是相当于毕业之后的第一波最好的朋友，然后刚刚大家很热络的会在微信群里面，那时候也刚有微信没多久啊，然后大家聊聊天，他们就在音乐节，然后他们在音乐节就天天发音乐节听了什么，然后我就一个人在船上也觉得很
不是没信号吗？
西非嘛，就是靠港是有、
靠
港就有信号，西非还是可以的。然后他们就白天天天发音乐节，然后有时差，然后我们就天天在那面临海盗的那个。
面临海盗，
我觉得这个落差也太强了。
你这更刺激啊，感觉。
西非有海盗啊？
西非有海盗，西非有那个冷兵器海盗。
冷兵器海盗就是
啊，对，我觉得冷兵器海盗感觉
蜀山
就更浪漫一点嘛。
冷兵器
拿剑，
就他没有
黑人小伙在那飞针。
他们没有枪，他们就是在我们当时是在西非外面一个港口，然后有50多条船在那抛锚嘛。因为我们抛锚的原因是为了等待进港，就相当于排队吃饭是一样的。
哦，我看过那个短视频。
对对，然后每天晚上到夜深呢，就会有一条小船就划到你边上来。因为然后因为他们你又看不清他们嘛。哇，除非他们笑。
哎呀，
他们闭着眼睛就消失了。
他笑了，你就会发现，但你。
笑话意思是，
要不然人家抢你们呢？你这个，
对，我原来以为他们就不是很有威胁的，然后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一条船，因为我们正常是看到一条船起锚，然后进港，起锚往左走进港，我突然看到一条船就起锚，然后往右走，然后我就问船长，我说他们不靠港了吗？然后船长说他应该是被劫走了，就是海盗只要上船之后，他就没有那么友善了。因为拿着冷兵器嘛，但是他
在不在床上，他们会很友善的过去。
他说：“你好，我可以上来吗？”
嗨，
他就是这样的，
是吗？
因为你居高临下，你是完全可以打得过他的嘛，所以他就非常友善。他发现你发现他之后，他会说 fish fish fish， 他就跟说假装说他其实是在打鱼，但你没有发现他，他就会上船。然后我就跟船长说，我们能不能攻击他们？船长说不行，只能他先攻击你，你才能攻击他，
只能反击。
然后我说那船长说那你把他们骂走。
你看吧，因为你们笑才有人看得见你们。
但是问题是他那个国家他不是说英文的他是法语国家，你骂他是听不懂的。
哎呦，
哦，当然有可能简单的那几个词他是能听，但是他整体他是听不懂的。我发现很难沟通，后来我就发现那个黑人很喜欢穿球衣嘛，穿那个，我就说巴塞罗那 suck， 然后他就很生气。
哎呦，海盗球迷，
他就会跟你有互动，你跟我互动，你才能骂得起来嘛。情绪是要有一点点有涟漪，然后嘛，
不能什么原因都没有骂什么呢？
对对对，
嗯，
在西非很孤独，
孤独感。大家呢？大家有没有？
我以前在，就是我去年跟我男朋友出来住的时候，我们当时住了第一个房子，我们要退那个房租，就是要退那个 押金，对。然后我们已经找好房子了，而且我们也提前一个月跟房东说过了，那按道理你就要把押金退给我。
当然。
然后他们一家人就到我们住的那个房子里，然后就说不退这个押金，意思是，然后欺负我们是外地人，他以为我也是外地人。然后我当时是背对着他们，我穿了个吊带裙，然后我背后都是纹身嘛，我就背对着他们坐在那个中间地上，我也不坐床上，我坐那个地上，我就席地而坐。然后我男朋友先跟他们吵架，说哎你怎么这样子啊，你说我们已经提前说了，你怎么不退我们押金啊，叭叭叭讲。然后我就听到他爸爸和他妈妈两个人在用上海话骂我男朋友，我就回头说错在你。我说你别以为你说，我说你这种人就是太上海人的台，我说你为什么上海人现在被骂，就是因为你们这种人在，你不退外地人押，你不退外地人押金，所以现在我们外地人在上海找到房子住，你知道他找到房子住，我也找到房子住，我是上海人，上海人欺负上海人，我就
哇，他这段骂的好好，你能那个录一个上海话版本发给我吗？我那房子快到期了，你知道吗？
我说你们就这样子，然后我就说你们住哪里？他们住在嘉定，我说你们嘉定来一次也不容易。
哎呦，这也太阴阳了。
对，然后我说你们来长宁区这个地方也不容易，对不对？然后我还听到他们两人在那边说什么，哎呦，这个房子是给他们两个人以后儿子买婚房，可能要付房贷，你知道吧？所以靠这个房子要付房贷，所以他不想给我们退押金。我说是这样子的，我就住在上海，而且我没有五险一金，我没有工作，
没错。
对，我说我就每天到你这个房子来按一下门铃，我说你要不退我就每天按，我看你们谁敢住这个房子。而且这个房子他给我男朋友的时候，
他好像我们那个海盗，你知道吗？
很礼貌，进来之前非常的礼貌啊，对呀、啊，进来之后再蹭蹭的牛逼，对对。
对，然后对按门铃，
face
对，然后对我就说我按门铃，然后他说，而且你知道他给我男朋友这个房子是3年前的时候嘛，那个房子是漏水的，他没有告诉我男朋友。按道理来说，这个房子是应该就是不能住人的，你知道吗？但我男朋友不想跟他搞了，意思是我还是住着，然后也没有跟他说一些别的，而且他们中间还发生一些其他的矛盾，比如说水电不跟我男朋友说应该怎么交，怎么样子的，就他也从来没收过，突然半年以后他要收半年的水电，
巨额水电
就这样子，哎，就很厉害，没有，他也没有那么夸张、哦，然后就狂骂他，就狂骂，骂那个男的就有点脸上挂不住了，你知道吗？嗯，他说他要打我，然后我男朋友是东北人嘛，我男朋友说、哎、东北人都是黑社会，哎、然后。
徐峥出事，这个
不是厦门的吗？
没有，是新男朋友。
啊、新
然后、
哦、
对，
不是喵喵喵，
不是喵喵喵，
你干啥呀？
是这个、啊，
是的。然后我就跟他说，因为我男朋友他其实是很害怕，你知道吗？就是害怕就会说这种话，壮胆。对，他就说、
啊、
我们那儿都是黑社会，你当心，我让你们在上海就死。就反正就是
我，
然后
我有冷兵器，
反正那个时候我就特别的激动嘛，然后就是一直在骂，你知道吗？骂完了以后，他后面决定把那个钱退给我们了，就是这样子。然后那段时间我就感觉说我一个上海人在上海被人就是因为收房子这个事情，对，然后还被人威胁，你知道吗？还说什么？就那是他之前一直骂我男朋友，我不是坐在那儿嘛，我也不敢还嘴，你知道，一直骂就被人辱骂，然后押金也不给我们。其实他就1000多块钱还是2000多块钱。
那你的男朋友听得懂上海话吗？
他听不懂。
那你要翻译他妈的
给他听。对，我还要就是你知道
他呀，刚才说你呢是个傻逼，你知道吗？啊，这个啊，
对
啊，
就是很怪，就是他骂人只有我听得懂，就是他骂不到我男朋友，我只有听懂人被骂到了、嗯、对不对、
哦、
就是只有我能接受这个讯息，我让他骂得很脏，对啊，然后我就很难受，你知道吗？然后我又觉得哎呀，怎么我明明是上海人，对吧？我在上海，而且我有自己的家，我只不过不回去而已。
他也想问这个问题啊。
对，
你在干嘛？利用你自己的家跟我计较这点押金？
对，然后我能感到他们的疑惑，你知道吗？他们说哎，你在上海你干嘛不回你自己家、啊、我说我在上海我就是不想回我自己的家、啊、然后他就在那儿就反正对，就是跟我讲这种有的没的嘛，后面就反正把押金退
过
来的，对，
胜利的战斗。
是那个时候我就感觉真的很孤单的，很漂泊的
无助感，
对，
就是租房押金。我跟东东现在租的那个房子、你说吧，那房傻逼房
我们俩呢，哎呦我去，
傻逼房东。
就是我俩刚搬过去的时候、那个门锁房东是为了省钱他是不换的、那门锁十几年了，然后开门每次要开门你要开5分钟左右，是这你
孔明锁嘛，
对，
孔明锁，鲁班锁
、到后来我们俩就在群里跟房东反映这个事儿，房东假装没看见，后来我俩把这个锁换完，说我们花了600块钱把这个门锁换了，跟房东说，房东也假装没看见。然后那个月收房租的前7天，他说兄弟们该交房租了，
每个月19号交房租啊，
对，
十号他就开始在催，
对对对，嗯，
就一副那种好像你们外地人交不起房租，
哎呦，那个时候真的很难受，
真的真的，
嗯，
那我有个问题，为什么你们不就交就好了嘛？他十号催你就十号交嘛，他又不可能多收你，你早九天，
厦门人
早九天交会怎么样吗？
何不食肉糜？他喜剧联合国十八号发钱。你是这来风演员，厦门来风。
他是这样，就是开始的时候你找他换门锁他不说话，然后等到收房租的时候他又开始要。
对，其实是主要是这个。
哦、我俩的计划就是、哦、
在这个地方。
我俩的计划就是搬走之前把门锁卸下来带走。
我们自己换的、嗯、从此再也无法快乐。
耶、
yeah! 啊他不明白社会的善恶。我不是那种单纯的房客啊啊啊！对对对，是吧？要不然难受，对不起啊。好，咱们问问朋友们，有没有什么你在异乡的，让你得的感到漂泊感，或者咱们就是上海本地的，咱们朋友没有什么让你特别感受到孤独感的那种小时刻、小细节、语言啊，
这边后边
食物啊都可以，好吧？来，董老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去年毕业了以后，然后考上了上海的教师编制，然后
现在、嗯、恭喜
你，我现在是个高中老师嘛。
那你太厉害了。
对，我的漂泊感就来自于，漂泊感就来自于有很多同事他是上海人嘛，然后我是一个外地人，然后有一次破防是因为学生，就是下课的时候我在、学校门口等外卖，学生说老师你老公不来接你吗？但是我想是老师连男朋友都没有，我说哦没事没事我自己回家，然后他就说老师那你家住在哪里啊？我想是老师很
惨，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但是老师在上海没有房子，我住的是教师公寓嘛，就是很惨，然后我的破房就来自于这个，我的漂泊感也来自于这个。
嗯，然后那天你回去哭哭
啊、那倒没有，然后后来
比你坚强多了。
你说
在学校里面有一次，就是经常有时候比如说晚上加班或者干嘛的，然后到有时候到九十点钟的时候，然后看到整个就有点像恐怖学校那种感觉是吧，没有人、然后就一个人的时候那种，但是大部分时候是不加班的，然后上海是没有晚自习的，大家知道吗？
哎呦、
你怎么还有互动环节？大家知不知道呀？
就是
知道的鼓鼓掌吧。
就是下班太早了，有时候就比如说今天我四点钟下班了，然后到这个节目还有3个小时怎么打发呢，然后我就只能吃饭然后过来，然后之前我刚开始工作也是，就比如说
这漂泊感在哪里啊？怎么这太放松了，你这也
找酒、
就是下班以后到7点钟来录节目、
啊、
这个之间不知道干嘛，
对，
就每天会每周会漂3个小时，
对，就漂，
不知道干嘛，
对对对，就是那种就会找酒和找，就是比如说每周有时候有一次最高记录好像是一周喝了7天酒，就是每天晚上都会去喝酒那种、
这已经是一周能做到最高的记录，
对呀、
一周喝了7天酒，
天
这个对呀、一周喝了8天酒，有点时空旅人了，你这有点太牛了。罗哥，你们在船上喝酒多吗？
喝的
会是经常。
就我原来是以为应该去戒酒，就是不要养成这个恶习、但是就是后来确实喝上了之后就停不太下来，因为免税的酒太便宜了。对，我们免税的酒嘛很便宜，就是那种黑方可能只要80块钱一瓶，然后我们当时我嗜酒如命已经到什么程度，就我们去那个中东有些国家哈，它是不允许让酒露出来的，所以
你就偷偷的，
但我们就要把它藏在那个 bond store 海关仓库里面、然后但是如果你把很多酒都藏在里面呢，他当地的官员又会
出来了，
不是，他会把你的酒拿走，就是
他拿去喝，
他们也没那么严格。你懂吗？
又不是警犬，就是在那闻你，
就他也会贪腐
啊、那不是，
但是
外国是这样，
我不能说他一定是自己喝啊，但反正
他反正拿走，
他看到了他就觉得拿走，就后来我们就说你只能留一部分，然后那部分让他看到，让他拿走就拿走了。
不过这个喝酒确实是我挺常用的一个排解，但就正好聊到这儿了，我就想、挺常用的一个喝那个排解孤独感的方式。
我记得是上个月吧，我在有一个酒吧遇到了就是某国一个演员，好吧、因为他也挺火的了。
李诞。
然后就是说我很少看到，因为你觉得他跟这种场所是两个概念的人，就是他完全是割裂的，你知道吗？
黄大妈。
哎，这个确实，
这个是
黄大妈、黄大妈感觉像喝料酒的那种。
你说，
太恶毒了，这也，哎呦，
咸鱼，
对不起，哎呀，再也去不了蒙古了。
对，反正就感觉，对，反正感觉好割裂啊！而且那个时候我就能够一点点的了解到，感觉大家好像跟我都不是很顺心的样子。
哎，这个确实啊，咱们这个也是冷说冷讲，你们有没有那种觉得不喝酒就过不去的那种时刻啊？
哦，有，我回到单口演员的身份吧，因为我在船上还好，就是现在想喝酒，就是其实每一周去外地都非常的孤独。
是
吗？
对，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信任和信心。
你不跟本地演员社交吗？
哎，就是你又不就你不知道怎么夸他们，所以，你懂吗？有，我觉得最可怕的就是你听完了拼盘之后，下来的演员想跟你说，你觉得我段子怎么样？但你真的想不出什么词儿夸他。其实也不仅仅是这个原因，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就跟同行交流，有的时候会聊得太专工作，就也没有跟，就是一个人回到酒店。特别孤单，如果很今天演得很炸，那我又忙着刷 report 又很累，
就在小红书上搜自己啊，
对
小罗啊，
不这么搜，搜那个为了谁来的却被小罗圈粉了，
好具体啊，怎么这样
啊？这么搜比较精准，
为了
这么搜
没错，
好，然后如果演凉了的话，你会质疑整个。单口喜剧就是
为了小罗来的，却被
就一个人在酒店特别难熬。然后你在外地，就因为周五如果喝酒会影响周六演出，然后周六也会有就会影响周天演出，所以我就一般就周天晚上演完的时候喝酒，然后也就只是误机而已嘛，就
周一
我经常误机。
那你是自己喝？
自己喝，我会叫一个那个酒回到酒店，
叫一个酒
什么的。对，
哎，这个我不知道能不能讲，应该可以讲，没关系。就是有一个演员叫翟佳宁嘛，对，然后翟佳宁就是那种出名直男嘛，对不对？然后去年王炸的时候，就是我们马上也要王炸喜剧节了嘛，然后去年王炸的时候，他不是得了名次嘛，然后我们意思是我们一起去玩嘛，然后我就对他。
我还去年翟佳宁王炸是第三吧？
对，
哎，第一是谁来着？
哎呀，好像就是小罗。
哎，小罗什么时候来喜莲演专场来着？
4月27号。
4月27号，我们罗哥的专场，
罗哥专场，
喜莲火啊！大家看看，
不是那次，不是那次，不是那次，
真的
不是那次，
正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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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爆笑，
对，王炸冠军，
就爆笑，
对，
罗哥
爆笑就找刘振东，
对，
罗哥的段子真的好，真的好，真的好，
哎，为什么长？
我有的夸哎，
继续说喝酒吧，
还没讲完呢，
就说我们去看，我说那我带大家去玩嘛，然后当时他去了一个有那种变装皇后的。酒吧就 drag queen， 就是那种就是有那种男生会扮，就是穿的很少，
美剧里经常
对，可能就露个器官的那种。
魔力麦克，
对，就是。
为什么他不带我去啊？我拿的是冠军啊！
对呀，你怎么从第三名开始遭受啊？
不是，是因为
到他这儿了。
没有，因为我们是好几个人了，不是只带他去，你知道吧？然后你知道我们在进去的路上出来了很多那种拿皮鞭然后穿胶衣的那种人嘛，出来了以后翟佳宁就逃走了，就是
他正中我的性癖啊！
就是一回头，翟佳宁不见了，然后就不见了，然后我们就问他，我们说去哪儿？他说我觉得这他，我觉得这地儿不适合我。他说我先回去了。
我九十岁就是不适合。
对，他都没去看一眼。
这是
对
地方，
而且
拿的什么玩意儿？
啊，对不起啊。
对，而且他的整个路线就是他像一条蛇一样，就是这样子穿过去，然后直接穿出去了，就没了，这个人就没了。哇，那天就
给他整变身了，是吧？
对，哇，我就感觉太搞笑了，这个真的。
但你确实你的这个局组的也是比较激进了一点吧？
对，
大家只是来比一场比赛，
第一步就到变装皇后了，直接就
下一场的安排啥？第二场是什么活动？
第二场就没有了呀，就是最后一场了，就是 drag queen 了。
接着问。听众朋友听友们，咱们还有没有这个不非得喝酒啊，就让你感受到孤独感的时刻，来来来来来，
就是去年我也是刚到苏州，然后做胃镜，做无痛胃镜跟肠镜，
一个人去看病，哇，这个
哎不行，无痛的不能一个人去，
哎，我查了，我做之前查知乎是可以，有的地方是可以一个人去的，然后我就一个人去医院，就不同意，医院必须要一个人，要有人
陪
我，
对对对，
为什么无痛胃镜？
因为全麻呀，
全麻，
对
啊，哦，万一有风险，
你出来之后你就走路都那啥，
对，
我说我都签那个。就是手术责任，对，我都签没，就我一个人嘛，他们就不同意，然后我当时都到医院了，他们说必须有家属陪同，我就找了个外卖小哥，花钱找了个外卖小哥陪我，
好暖，
哎呦，
他还加价了，就还挺贵的，
哎呀，刚才还 sweet 呢，现在这一下子就，哎呦，
就
这也太绝望了，这个
你以后可以点开小红书搜索一只橘橘，然后私信我，我就会来陪你。对，
谢谢谢谢。
其实是安利一下我小红书了，没有？
哦，是这样的。哎，说到小红书，小罗的专场是
哎，这有什么关联吗？
我关注你了，
行，没关系，您继续说，您继续说。
然后我要直接进手术室，然后家属要拿着我的身份证，拿着我的银行卡什么的，他去交钱，是这样的。我就
你给他密码，
我把手机给他了。
哎呦，那你下次有这种事可以私信。只是咸鱼啊！你这个还有密码啊？我没想到啊，这个
啊，手机对，然后密码都解锁了，手机
那这很让人感到孤独是吗？
是，
没有朋友，
确实，而且我觉得后来也后悔，我觉得我没有必要非得做胃镜，胃也没有严重到那个程度。
你给自己制造这种孤独的状态，就是怎么孤独呢？我
胃确实每年都会疼，然后我就想查一下到底怎么回事，就也没什么大毛病。
那就好，那就好
啊！我做了一次是这样的，因为他半麻，我就是因为没有朋友陪我去，所以我只能做半麻。
嗯，
然后
半麻是麻，
半麻就是他有个口服液，
喝的，
对，
我做的是那种，
喝了之后他就会把你的食道就会麻痹掉嘛。
那你其实还是有感觉，
但是
没什么大用，
因为我喝的时候我感觉那个口服液有点好喝，所以我就
不是
含了一会儿，所以我做的时候是嘴麻了，
对，拔牙了，把智齿给你卸了。
下面全都有知觉的，整个食道都有知觉，
但说不出来，
说不出来，
对，就嘴麻了，
是不是？
对，
那个啊，
对对对，
确实，它也是有一定的作用，
是的，
不影响大夫，
对，大夫可以一直做，对，
对，所以我不知道有没有医生朋友在现场，就是其实我很想问，这种就是可不可以多要两瓶，
多喝点，
对，就我们彻底的麻，
酒量他酒量好，
先来一点，来一点，都起开，都起开，对不对？
我反正那次就是半麻，确实是很难受，但是没有朋友，我觉得没有朋友只能做半麻，那种感觉也很孤独，
对
对
对
吧？因为没有朋友做，
是
您表述
完
了啊，谢谢您的表述，
好，特别好，特别好，
谢谢谢谢。大家还有没有这种比较让你感受到孤独和漂泊？来。
我不是上海人，我是青浦人，然后就是
这个本地梗，
就是我们青浦
猪家窑，意思是猪家窑，
对，就是我们青浦人从小去上海，就是说去市区都说去上海的嘛，
嗯，
然后所以我就是我，但是我从高中开始上学啊，包括工作都已经在都在市区，不在青浦了，
嗯，
所以我的所有的朋友都在上海。然后我就感觉每一次跟我的这些上海的朋友们一起喝酒吃饭的时候，我就很没有归属感，因为晚上我们，就是，
没地铁，
对，一个是没地铁，就是如果我们喝酒喝得很晚一两点钟，我就必须得打车回去，但是打车回去就很贵，要两三百块钱，如果我要叫代驾就更贵，要三四百块钱，所以我每一次回去之前我就必须得赶在晚上十点半之前踏上就是市区的地铁。
那你为什么不叫他们去青浦玩呢？
因为
农家乐什么的，
让他们没有归属感。
铁锅炖大鹅什么的，
嗯，
就是所以我就必须得在十点半之前踏上地铁，然后我才可以赶上就是十一点半最后一班十七号线回家。这样，
哎呦，画面感好
强。然后我每次坐在十七号线的时候，就觉得我很没有归属感，我就觉得我跟上海好像
是
不是我的家，
哦，
这种感觉。
你的家乡没有霓虹灯，
没有变装 queen， 没有，
是的，这就是没有了。
谢
谢
你，哎呀，非常非常具体的这种，就是
对，画面感很强。
就是这个局没结束呢，我就要离开了。
对于我记得李健有首歌叫《十点半的地铁》。他是不是某条线的最后一班？然后他说好多好多打工人，但是那首歌就在描写地铁上的各种各样的人，坐了地铁，然后可能最后一班，然后回到自己的那个
自己的家，
描述了一个青浦人。
谢谢。哎，好，我们接下来聊一聊比较具体的话题啊，就是大城市与小城市，好不好？我们这二合一啊，时间是啥？我们二合一聊，就大城市和小城市的吸引，大城市吸引你的地方和让你不习惯的地方，小城市你的家乡，或者说你比如说我跟东东，我们就是还有阿迪，我们这种就是小城市嘛，小城市让我们怀念的地方，好不好？或者说小城市我回不去的地方，我为什么不回家？因为可能我想，我的话我不想跟父母一起住啊，或者说我觉得，
啊，是吗？为什么？
那好，你继续话都赶话赶上赶到这儿了，我说我为什么不回家，
嗯，
我父母就是衡水这个地方，也不能说衡水这个地方吧，
嗯，
衡水是桃城区宝云小区这个地方，然后呢，
哦，
行行，三十五号楼这个地方，他这个，
嗯，
再具体的就不说了，然后呢他就会显得怎么说，就我们这个 家里吧，就还是有点父权，我个人觉得这父权这词是不是有点大了？就是听我爷爷的
啊，
这是爷权，这是
爷权，
还是有点爷权。我爷爷、我爸爸和我爸爸的弟弟、我叔叔，他们三个好像就在家里还是那种说话算数的那种感觉。就他们还是给你一种好像就我包括我爸包括我叔都是在衡水混得很不错的那种感觉。所以
黑社会吗？当地的
那倒是。这也是什么？你们怎么把东北的习俗带过来了？
就先想到了这个
社团啊，我们那公司啊，现在都是
现在公司，对对对，
话事人嘛。然后呢，那个不是啊，不是啊，不是、啊。就算是混得不错，朋友也比较多。
是你逃，你是为了逃离这种？
我是为了逃离这种，就是我如果在家，我能得到什么？我就说咱们好处上来说，能得到衡水的房子。
哎呦，
你衡水房子有什么好？哎呦的，衡水一套房子买上海一平，也基本就这个价啊。然后稳定的工作，然后就是别的什么都不用担心，就所有物质方面的东西你都不用担心了。那代价是什么呢？代价就是你得听家里的。
没有自由，
你得也不是没有自由，他们会一直说你，你得听他的。我让你干什么？我让你和什么样的人相亲，和什么样的人结婚？
哦、
我让你在领导做什么样的事，和谁喝酒的状态。但是在家里我记得我大学毕业有一个特别印象深刻的一个事儿，就是我刚要进工商银行的时候，有一次我叔叔他带着我去和所谓的一些比较厉害的领导也好
应酬了一下，
应酬，然后我叔叔就指我让我去、那个、
去的什么酒吧？
不是，太
小皮鞭就出来了是吧
？Queen 和 King 们嘛，反正就是一堆拿着手铐什么的，没有啊，完全没有，去那种很豪华的那种大酒店嘛，然后一桌我觉得得坐了十多个人那种，那个自动旋转的那种。那个叫什么？那个菜的那个盘子自动旋转的，
就是自动旋转桌，
我们都听懂了。
你们就听，我都吃过吗？你们不惊讶吗？我以为大家说、哇！
我知道那玩意儿叫自动喂食机，
我知道的。寿司嘛，对吧？
回转寿司，全家人
自动旋转的那种。然后那个就是那个会有那个专门的那个服务员来给每个人倒酒那种。然后我叔就吃着吃着指我说：“你去给那个大爷还是叔叔敬个酒。”我就过去准备给他站起来还不行，你要走到他身边给他敬酒，你这样给他敬酒还不行，他不搭理你，
得跪着。
不，他不搭理你，他正在跟他旁边的人说话，说的是很傻逼、很无意义的话。
比如说
那个张家的鸡下了蛋，
哎呦
啊，谁家的狗偷了那个吃什么的。
行，
当然对他们来说，他们不会说这么句，但是就很无意那种八卦类似的话，他就不会转过头来说。我说我来跟您敬酒，他说你等着，然后他就开始跟他聊闲篇。等我在那站了得有十几分钟，
有点感觉羞耻。
他非常羞耻，然后他就说我喝一杯。你也喝一杯啊，你去拿那个倒酒
盅，
白酒盅，你得喝一盅、
啊、
就有这种时刻，这种时刻是我非常想逃离的时刻、
哎、
这是
说的时候起鸡皮疙瘩，是
就是我很难受，我非常难受、就那个时刻让我非常难受，是我非常想从家里逃离出来的那种时刻、就是、
以后你就叫衡水一中、
衡水，你每天在一年一度就写这个是吧？你那节目怎么样啊？你后来你跟大伙儿
衡水一周，这也太好笑了。
衡水一周，这还挺好笑，
还卖专场呢。咱们27号，好不好？
27号，
不要少出这种梗，真的真的。
就是这是我特别想逃离家乡的部分吧，我觉着。
对，我是想到上海，我有一点是挺恐惧的吧，不是说我不喜欢，是我恐惧。就我之前刚来上海的时候，买咖啡就比较害怕。就我害怕别人以为我，对，以为我不懂咖啡。我有一个朋友是个专科生，然后
你的朋友很多专科生，我觉得也合理的。
我有一个朋友就是我的同学嘛，然后我们俩去咖啡店，去星巴克，然后他是第一次去星巴克，然后他说，哎呦，就我能感受到他在掩饰自己的尴尬。你知道吗？就是他用带着方言的腔调说出那种洋气的咖啡的名字，他说
莫差行名额，莫差行名额，
他说你好，我要一杯卡布提诺，然后你就知道这种感觉吗？就是哎呦，就你为了掩饰自己不太会， 然后有一次我也是买了一杯咖啡，因为那个 Manner 的那个店员跟我说没有大杯子了，找了个小杯子给我装了，装了我就拿着这个小杯子就进去了嘛。进到剧场里，然后一个狒狒，就狒狒问我说，哦，
一个狒狒真的像一个狒狒，就说咱们的演员狒狒。
对对对、啊、当时在森林里狒狒就过来了，我进去，狒狒说，哎呦，东东现在学会喝 SOE 了。我说 SOE 是什么东西啊？我
缩
SOE 搜
缩，
对，我到现在也不知道 SOE 是什么东西，只是给我算了一个，换了一小杯子，他说可能是单一麦芽，
单
一、啊、
单一麦芽是啤酒、嗯、
对，单一麦芽 whisky
单一的什么产地咖啡豆什么东西、
哦
嗯、
单一产地，
然后我就觉得很恐惧、嗯、我记得第一次去酒吧也是，然后我在那儿喝咖，喝那个喝啤酒，喝啤酒，对面一个人就非常高贵你知道吗，举着他那杯子，哦，你喝的是 IPA 吗？我说我喝的是 ETC 什么。
你这特别快速啊，你这个
啥叫 IPA 呀，哥们儿
？IPA 是酒花加的比较多，
啊、对，我就
IPA 是硬式淡色艾尔
啊、哦，对对对，
我就很
艾尔是 A 艾尔就是一麦芽啤酒、
哦，
就好像老的啤酒叫艾尔。
Yeah, you know what? Yeah,
yeah, yeah, yeah, OK.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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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然后
yeah, yeah,
还有就是上海朋友们的英语都很好。
Yeah, yeah, yeah.
对，特别是除了你、啊，
特别除了咱俩以外的所有人，
你实在不行，就是很多人聊着聊天哦。我之前不知道 storm 的英语意思是什么，后来上网查了一下。
那你以前觉得它为什么叫徐风暴呢？你就觉得
我后来才明白，storm 是风暴的意思。哦，原来是，
你以为是药水哥
翻译过来
？storm medicine， 它叫 medicine。
medicine，
挺好。
行，如果都整，你们两位有说过？
要我们家哎是什么话题来着？
就是
大城市
喝咖啡，
大城市或者小城市让你不喜欢的地方吧？
我回家我没什么不喜欢，我每年冬天我就想在东北待着。
嗯，
就是你在家里不用出门，家里的地暖啊，暖气啊，那个太舒服了，
啥都有。
对，你屋里
炖酸菜，
你屋里二十多度、
嗯，
外面零下二十多度，
嗯、
这种五十度的温差也很刺激。
嗯，
然后但在这边就是没有地方躲，然后冬天下雨。冬天下雨连着下几天、哦、又冷又潮，然后你洗那个衣服
它那雨也不大也不痛快，
对，就你
就毛毛雨，
你挂那个衣服可能四五天都不干，
哎
呦，我太有同感了，
它跟大城市没有关系、嗯、它是一个自然现象。
我还以为大城市都这样呢。
不是每个大城市都这样吗？
它不是因为发展的好才有毛毛雨的。
哦，纽约也应该有、嗯、就我觉得、
哎，但说到这个毛毛雨，骑电动车你最讨厌的就是这种东西。
对，
我之前头，
但是我在杭州开车停车很贵，我觉得，所以骑电车我没有这个体会了。
那我接着说啊，哎、我当时把那头盔挂在那个钩上，对吧？你下一晚上毛毛雨，然后第二天你着急赶场想去演出，然后头盔里边全是水，然后你夸你就戴上了、啊，你戴了你一脸，然后就哗哗
的。那你为什么不能先到了再戴呢？
我着急，我没看见，
还起晚了、
嗯。因为北方嘛，那个水下完它会冻上，你知道吧？
对，
它第二天它不会倒到自己的头上，
就死了，直接死了就啊。
高一点而已，
岁数它这个就是啊。大家呢，大家有没有想吐槽的，来来来，
大家好，然后我就是上海人、
哦、
我关于上海就是喜欢跟不喜欢的其实是同一个点，就是说英语这件事情、
嗯、
就我先说喜欢的吧，比较简单，我觉得就是上海可能确实是全国相对比较重视英语教学的一个地方，会有这种感觉。
Shut up， 先费事。
OK
但是、嗯那就说不喜欢他的点在哪里，就是因为我是在一家外企工作的，我就发现就是外企哪怕全是中国人，但大家就还是硬要说英语、
嗯、
就是硬说，像我们今天做了一个财务的培训、
嗯、
他就给全部中国办可能就六七百个人上线做这样子培训，他其实应该就是用比较标准精简的中文去讲嘛、
嗯、
但是这个上海的大姐她就是会说什么啊，比方说你叫 taxi 的时候啊，然后他下一句就说啊，那假设这个出租车司机，假设这个插头司机怎么怎么样，他就偏偏就不用普通话说出租车三个字、
哦，
他就要一会儿说 taxi 一会儿说擦头司机，
擦头司机
就是上海话里出租车司机
的
意思，对，然后他最经典就是他今天讲了一个，他说假设说啊，我拿这个卡下楼买了两只老母鸡，根本 on 我的 behalf 公司是不能帮我 settle 这个钱的。
好连贯啊，感觉这个人每天在家练，
Come on,
come on 什么来着 ？Come on with the half，
他就哦，我的被 half 这个词我真的忍不了，太难受了。
感觉你就是那个人，要不然怎么这么熟悉？哎呦，
太好笑。
要不上开放麦吧，写这段，我就站着说，要来录一下，这个太棒了。
我就觉得就是夹杂着讲这件事情，尤其是想把上海话、英语跟。带着上海口音的普通话融合去讲，就是外企里太过于普遍，但是让人难以忍受的事情。然后我们同事因为是全国各地都有，其实很多人就是看上海总部这些人的这个做派已经不爽很久了嘛。然后有个现在后面答疑的环节，就有个人说，那你好，请问我的这个问题你 answer 一下 O 不 OK？
用魔法打败魔法。
然后他还问了他一些比较尖锐的问题，那个姐就答不出来嘛，他就嗯嗯啊啊。然后另外一个同事就说，你是在说俄语吗？我听不懂，请你说中文。
哇、哦，这是讽刺他发音哦。
哎呀，我们现在还有最后一趴，就是他聊聊那个什么呢、嗯？聊聊大城市让你喜欢的地方，或者说你家乡让你喜欢的地方的同时，再聊一聊在大城市什么让你找到了归属感，好不好，朋友们？这种让你找到归属感的时刻，我还是抛砖引玉吧，我先说吧，好不好，朋友们？大城市就是这个，还真这样，就是那个精酿，就是东东最讨厌的那个 IPA 嘛，就是。ETC 这一块，反正就是，就喝酒吧，一个是喝酒，一个是说小话，就是我喜欢大城市的一点，就是单口和能喝酒更方便。然后我觉得我特别有归属感的时刻，就是我跟东东还有我们几个演员朋友吧，有十来个人，有个群叫月亮观察局嘛，就我们当时建这个群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大家每个月的十六或者十五晚上一起看月亮喝酒，就看了一次。
在哪儿？
对，就看了一次，但是后面就基本摇香喝了。但是从那之后，大家就会在群里约着喝酒，
很浪漫。
就名字很浪漫，其实基本就是说八卦，说别的演员的小话。哎呦，今天那个谁讲的，哎呦，可不如我。那观众，我们可不说啊。啊，主要是我说给他们听。对，我觉得这个上，我一个是就有随时能叫来喝酒的朋友，是让我很有归属感的。另一个就是我可能会知道当地的圈子里的一些小八卦，然后有时候
当地的圈子是指
就是上海的演员圈子的一些小八卦，然后有时候回我跟东东合作，有时候回家
能讲一个吗？
我讲一个，听说那个王炸冠军来喜连开那个开那个
这是八卦
呀，开专场，
你把这定义成八卦，
比如说谁抄谁段子啊。这个有点太细节太细节了、啊、是吧，
所以跟有一帮朋友说小话跟喝酒是让你有归属感，
是让我有归属感的地方，我觉得我开始融入这个，
就是小团体嘛，对吧，
啊对，小团体，你呢，
点小团体，
你有这种感觉，
我有归属感也是因为跟大家一块喝酒，然后靠自己这个说点什么逗乐子呀，把大伙儿逗笑了，大家笑的时候我是特别有归属感。
你喜欢在酒桌上讲笑话？
我不喜欢，但是大家笑的时候，就是我可能不会故意讲笑话，但如果大家笑的时候，我
就是接梗，
体会到，哎，对，这一刻大家对我的包容，啊，我说啊，我可能是真的有一些自己的，对，有一些自己的这个机会了，对。然后还有就是，我从小对上海是有那种幻想的，因为我在讲脱口秀之前是变魔术嘛。然后我大概、
你是魔术师以前是？
我不是魔术师，我是从小学玩到高中就不玩了，
哎，小小魔术师，
对，小小魔术师，对对。然后
业余魔术，
对，
爱好者，
对。然后你在网上搜的话，就是上海的魔术，
能搜到你的视频吗？
没有没有没有，
嗨、我以为他说
能搜到他的音频，叫西坛路，你搜去吧。
好嘞。
然后那个上海的魔术发展的是很厉害的，然后所以我以为他叫魔都是这个意思。然后那个，哎，你看
这个 city， 耶、yeah. ，
对，然后就对上海还是挺有向往的，对
啊
啊，
是啊，你向往的。
还有就是最近在上海，就是能租一个单间，就是还是挺
啊，你觉得
不住
地方
住就。
对，这个地方让我觉得有安全感的，能住，然后有隐私的感觉，就是相对来说会更有那种融入的感觉。
那个小菊呢？
我觉得就是感觉有朋友他搬家了，会请我吃他们家的搬家宴，那个时候我就感觉挺有归属感的。对，
有锅底儿。
哎呀，你们那边叫什么呀？
叫乔迁。
乔迁宴。对，然后 是，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人请我吃这种饭，因为你可能一直在上海，你生活的人他在上海有家，他不用租房子，不用怎么样。我自己租3000块钱的小个单间的时候，我也不可能请别人过来跟我一起吃饭，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感觉我真的交到了很多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你知道吗？然后他们还会做饭，然后还会每个人带个菜，就是很少感受到这种感觉。
那下次我跟东东搬家，你来吃？
可以啊，可以啊，我待会儿
正好帮我们那个
带个菜，
给房东一个下马威。主要是这，主要是这，不用带菜。不用带菜，不用带菜，对对对。
然后那个时候是我跟我男朋友两个人租了一个镇宁的新房子，然后那新房子我们把里面东西全部扔掉了，我们跟房东说过了，就把里面东西全部扔掉。
房东的东西都扔掉了，
就是因为
里面老家具嘛。
对，老家具都扔掉了，我们要自己改造那个房间嘛。然后在那个改造过程当中，你就感觉很有归属感。而且我们养了鱼和猫，你知道，虽然这两个不能一起养，但是我们在我们还是一起
养。猫特别有饱腹感，你知道吗？每天都
不是因为
猫的归属感，反正是还可以。鱼就不知道，
猫有追逐感。
其实养猫的话很正常，就是大家都会养
猫
养狗，但是养鱼这件事情让你很安定，你不觉得吗？就是而且那个鱼缸我们没有买鱼缸。是我男朋友从他的那个工作地方拿了一个酒桶回来，然后我们把那个酒桶剪成了鱼缸，还插了那个电，然后就是
还插了电，
就是有
不让电鱼了，
就是
违法这个。
我说就是有那个霓虹的那个灯，就是里面会照亮，然后你晚上睡觉的时候，
鱼的小上海
都近视了，
是
这鱼过来。
然后他还会开那种一个什么吸氧机，我也不知道那叫什么，就是充氧的那种
充氧造氧。
然后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会听到滋滋滋的声音，然后你就把那个关掉，然后继续睡。你那时候很有归属感，对不对？然后
那关掉鱼能受得了吗？
鱼窒息感，这个亚文化。
啊！太支持了！
对，然后我们大概是在7、8月份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房间装修完了。然后我们10月份的时候，我们就火灾了。然后我们当时就那个里面就烧的什么都没有了，就是我们那个房
子。哎，幸运的是房东的家具没事。
对，因为前面我们扔掉了嘛。
房东家具。
然后，而且你知道，真的房东家具没有事，因为我们唯一没有人就是那个床，就那个床没烧
着。鱼
熟了吗？鱼还活着。你知道猫也活着，我们家所有对猫就是我当时在房间里面嘛，然后当时不是着火了嘛，然后我就把那个猫先放出去了，然后那个鱼没办法，鱼真的没办法，我不可能这样子，对，我所以鱼真没办法，我就先把猫放出去了，把猫放到天台，不管它去哪儿，反正它活着就行了。然后我就在那儿救火，然后当然我也打电话了嘛，但我得站在那儿，因为那邻居也一直让我站在那儿，你知道吗？因为他们就怕我逃了，就是这种感觉。对，
你也不防火呀，你
对，但他们就觉得有一个人住在这儿，就是他能找到那个就是赔偿什么的，有人能赔，他的意思是。然后我就突然的，然后就是我看着那个东西就被烧没了，然后他说心就开始
很严重的火灾吗？
还蛮严重的，就是楼下还赔了好多钱呢，就是消防队来了才灭的那种。然后就感觉里面东西都没有了，然后我就是很难过嘛，就非常难过。然后呢难过到10月份烧火灾的时候，我觉得不能继续难过下去了，我说我就把这个东西重建起来嘛，对吧？你不管怎么你赶快重建起来。我就跟我男朋友两个人开始处理这个灾后事项，就是我负责赔钱，然后他负责重新装装修，因为他也要付钱嘛。我们两个人对，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各付各的。然后我们就花了2个礼拜时间就把这个全部重建起来了，
焕然一新。
对，焕然一新。然后我们又往里面重新买家具，
哎，
然后又重新吃，请别人吃乔迁宴，
哎呦，
然后又重新对，然后你到了那个以后你就会感觉
还是大风新开了一轮。
对对，然后你那个时间你就感觉到那种归属感就是无与伦比，你知道吗？就如果你说养鱼那个时候你只是觉得这个地方是你的家，你第二次灾后重建了以后，你感觉就是你重生的地方，真的。因为我感觉我差点死在里面了，差点死在里面。然后后面我又就是感觉你的人生焕然一新了，这种感觉。后面我就搬走了，
这个房东是血赚了一个新家啊！
没有，后面我男朋友还住在那儿，我就搬走了，我就不打算住在那个地方
了。感觉小菊是个火凤凰，就飞走。
反正那个就是让你觉得很吓人嘛。然后，但那个时候就感觉很有归属感。你以后
这是我的家了，我对他有感情，我和他一起经历过，
而且就跟那个房东签了10年的。合同，就是不换那个房子了嘛，就打算一直住在那边了，然后不管怎么样就是要住在那边。对，
我有一个就是感觉就是开始逐渐对就是那种城市感雀跃了，就是开始适应了，
适应城市。
因为我之前也确实非常希望，因为我在厦门，我住我就有家嘛，但是我觉得长大了，
父母一起的，
长大了就得搬出来住。
对，
但是当时就是第一次租房子人的心态是 好像很多人都会这样，就是觉得就是一个窝嘛，有床就行嘛。
哎，
所以第一次租的房子就其实功能性非常的差。
嗯，
然后你住才住了一会儿就发现，哦，原来房子不能只是有床。
哦，
然后你就然后，但是我特别羡慕那种独居的人，就是看电视剧里面看到，就是对着窗前那个霓虹灯火，然后在窗前什么拿杯酒什么的，我就一直想过这种生活。
嗯，
但是没有一个晚上让我过上，就是有那个灯啊，灯我每次都是。就是那个窗外都是有灯的，但是就是找不到那个感觉。
嗯，
然后我就一直换一直换一直换，越换越好。换了有一次我就换了，又住着发现就是这个灯外面窗外的风景不重要，就是生活的这个功能比较重要。
嗯，
然后我就开始往另外一个方向换。
嗯，
然后换到一个我觉得就很好的房子，上下楼，
那个羽毛的那个，
结果它是因为它是一个半地下的房子，就它的窗外是别人的地板，别人的是一个楼道。
嗯，
窗外直看到是楼道，我本来也挺好的，就不，然后我就有一天我就对着，因为我会在那个窗边喝酒嘛。
嗯，
然后有一天，
那不全是脚味吗？
还行，他那个楼道是外部楼道嘛。
嗯，
要穿鞋的。然后，
哦，那还行。
对，然后
所有人过去把脚伸进去。
哦，
对，对对对，我就是因为那时候疫情嘛，然后那个小区基本就公告说今天要消杀，麻烦你们把那个窗户关好。
嗯，
然后我那时候就跟那个就是那个冬天我在家看那个。寄生虫，韩国那个电影。
哦，
我操！我说那不就是我吗？我住在这儿。哇！我一下雀跃了。我说这我去他妈浪漫，我就，我就对我又开始就我就又住回就正常。我原来非常看不起那种说什么房子还要管朝向，哎呀还要有阳台，还要怎么样？我突然之间我就一下就拉回现实。
想要大阳台。
对，完全雀跃了。然后那个房子就是后来就住了那个3000亿的那个。就是它有什么海景什么我都不要，我就要这个街景了就可以了。
嗯，
就那些都不重要。
哦，他说这个我特别有感触，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大四那个时候在杭州租的房子就那农民房啊，280一个小单间就很小，然后从280的开始，
杭州280
就是很早的那种农民房，自己家盖的一个屋，隔出来的那
种，烧火炕不烧火炕
啊，我还要出去劈柴，自己每天，
哦，
然后背回来，
哎
啊，神经病。然后
哎，你们怎么农村人怎么这样，没素质，
挖煤好吧。然后从280的农民房搬到什么480的农民房，搬到680的农民房，就是农民房它也有好坏的，你们知道吗？对，
闹多少了之后才不是农民房？
有独立卫生间，你之前可能是跟别人共用，
之前就尿地里嘛。
对，
哦，
别人家
我老家就这样。对，
然后到跟朋友合租到公寓。对，然后到现在我自己租一个31厅，
嗯，
就这样一步一步的，这种感觉。
住不过来，
你一个人住31厅怎么住？
对，我最近想搬了，因为我觉得用不到，有两个房间，
啊，
我真的用不到。
一个人住一屋，
就是我搬过来的时候堆的一些东西放在那，现在还放在那
啊。
我也不住，也什么也不用，我就觉得3800一个31厅就不贵，在杭州来说很便宜了。但是我3800可以租到，比方说一个1室1厅。我到市中心，但是装修会很好，也是这个价格。
哦，好好好，
其实我就够用了，1室1厅。我接下来就想搬这种嘛。
嗯，
对，然后包括到在杭州有自己的车，嗯，买了车之后，我会有一点这个
归属感。
归
属
感，
基本上这样吧，行不行？今天感觉
车会让人有归属感。
啊，对
对
对，
嗯，我还有一个最后的就是，
哎，
因为就是真的，我感觉漂泊就是那个有很多过，我自己是感觉有些是自己作的，就是那个租房子什么就故意要就故，有的时候好像自己骨子里就是想漂泊。我发现很多人是这样，
嗯，
以为这个是浪漫的。因为我小时候在县城的时候，我们感生活很闭塞哈，啊，就是连电视机都只能说两个台的时候，
嗯，
我感觉对外面的世界的构想是那个月历。每一个月份都有不同的风景，然后那里面是你能想象到的所有的外部的城市，
嗯，
有上海，有大草原或者什么拉斯维加斯。
你们那好先进，我们那就是美女那个上面
啊，
对，每一页有一个那种写真美女，
我们美女在挡泥板上面 对，摩托车挡泥板是美女，对，
好吧。
然后我们有那个，就是你总感觉你对小时候觉得长大之后我要到阅历的里面的地方去，
哦，要到这个图片里的地方，
嗯，
对，
憧憬，
对，就很有阅历。
嗯，
然后、
哎，
然后我长大之后我就到了，因为那里面包括风景里面也包括大海嘛，就去了跑船之后，
哦，
其实你相当于你已经活在风景里面了，因为确实每一天的风景都很好。
对，
是。
然后但是跑船之后我们驾驶台也没有信号，但我们也有一个阅历。
哦，
然后你又想，你又想回到，就那个阅历又是陆地上的东西，就是你感觉你又想回到
回到
就你其实只是想要
地方去了，
去那个对别人的生活里面，
是
就你跑到这
儿串起来的，
对你总是想要去别的生活，
期待感和归属感。水有一位什么水手说，我最期待什么案我忘了，反正有首诗，大伙儿
说
吧。
水手是政治化，
他说风
不是不是，他说我最期待什么抛锚的什么什么，因为我想去远方。
你刚才不是记下来了吗？
就这样吧，就这样吧，好不好？咱们这期呢，
说到
这感就聊到这儿，最后也没有收。底这个，咱们就一块儿那个包饺子啊！大家再见。好，谢谢大家。
好，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非常非常感谢您的收听。那如果您喜欢的话，不要忘了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点赞、夸夸，还有把今天的节目分享给你的好朋友们，这对我们是非常大的帮助。那专注西谈路，我们下周再见。